大家好，我们上课。我们上次课主要讲到的是水气病。因为水气病呢，我们还有一个方针没有讲完，所以我们水气病的最后的小节，我们等谈到肾阳虚、阳虚水泛症的真武汤的时候，我们再给大家做归纳、做总结。下面我们就谈一组脾虚的症候。先看第66条，发汗后腹胀满者，后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主之。这条讲的是什么症候呢？讲的是脾虚气滞腹满症。这个症候它本身最初的时候是由于脾气、脾阳不足，那么当然它就运化失司，运化失司以后导致水湿内流，湿聚胃痰，已经产生了有形的痰湿之邪，所以痰湿阻滞，气机不畅，这样就导致了腹满。大家想一想，这个腹满属于虚症呢，还是属于实症？有说虚症，虚实夹杂，因为病本已虚，脾气虚、脾阳虚，可是当它运化失司、水湿内流、湿聚胃痰以后，有形的痰湿之邪阻滞，导致了腹满。所以这种腹满是一个虚中加实的症候。对于虚症的腹满，腹满这个症候从临床表现、临床特征上来看，虚症的它是喜温喜暗，得温得暗则缓解，喜温喜暗，时满时减，有时候胀，有时候不胀。在什么时候可以缓解呢？得温得暗后缓解，得温暗后可以缓解。如果一个肚子胀的病人拿热水袋捂一捂，很快缓解了。他在床上肚子下垫一个枕头压一压，很快缓解了，这就是个典型的虚性的腹满。在《伤寒论》中，这种虚性的腹满用什么方子来治疗呢？用理中汤一类的方子，温中补虚。实症的腹满它是什么特点？它是腹满不减，减不足言，就是腹胀满24小时持续存在。医生一定要问他，难道你24小时就没有减轻的时候吗？他说即使偶尔有一点减轻，这种减轻也是微不足道的， 那可能是我在看电视的时候，他的故事情节太吸引人了，我暂时没有太留意我的腹满，似乎有点减轻，但这种减轻也是微不足道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暗之痛，这就像《金匮要略》里所说的，腹满暗之痛为实，暗之不痛为虚，虚中加实的腹满，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后江半干参汤适应症的腹满，它的特征是什么？它的特征是一般上午轻下午重，上午轻下午重，这符合什么呢？这符合实满实减虚症的特点，它和腹满不减减不足言的实症的特点是不一样的。可是重的时候，到了下午肚子胀的时候，不喜温暗，拿热水袋捂一捂不管用，趴在枕头上趴一会儿更胀了啊，甚至往枕头上一趴他感到肚子疼，所以这又符合实症的特征，因此我们就把这种症候叫做虚中加实的腹胀吧。对于一个腹满这个症状来说，有虚有实，虚和实就是对偶统一的，在这里又提出来一种中间状态，虚中加实，所以可见临床上的疾病是复杂的。实症的腹满，在《伤寒论》中，腹满不减减不足言，当下之一服大承气汤，我们将在阳明病篇谈到。虚症的腹满，他因这位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肾，食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结硬，自利不可者属胎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我们将在胎阴病篇讨论。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虚中加实的腹满，它具备有上午比较轻，傍晚比较重，下午重，尤其是傍晚前后比较重，到了傍晚前后肚子胀满，扣之如鼓，甚至晚饭都吃不下去，哎，第二天睡一觉，早晨起来肚子又瘪瘪的，这就是虚中加实的腹满。那么为什么这种症候大多是上午轻下午重啊？因为脾虚运化机能低下，夜间起码夜间人们都不吃饭，脾阳脾气得到了一点修复，而且早晨呢吃的一般比较少，哎，对脾的负担不重，而且自然界上午的阳气开始逐渐生发，所以脾阳呢得到自然界阳气的这种支持，所以上午没有问题，中午又吃了一顿饭，到了下午随着自然界阳气的衰退，脾阳脾气得不到自然界阳气的资助，尤其是到了傍晚前后阴气逐渐转盛，而人又经过了白天的一天的操劳，所以这个时候运化失司，痰湿内阻，气机壅滞的症状就更加突出，到了傍晚前后腹部胀满，扣之如鼓，饮食不下，这正是虚中加实的这种腹满的临床特征。舌象一般来说啊，舌比较胖，边有齿痕，这是脾阳虚脾气虚的一种特征，舌也比较淡，苔呢比较厚腻，在伤寒论中讲舌苔的地方不是太多，我们从临床观察来说，这种病人苔比较厚腻，这正提示了痰湿内盛壅滞气机的一种表现。治疗的方子是厚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我们简称是厚姜半甘参汤。这张方子厚破，看它的药物组成，厚破半斤，生姜半斤，半夏半升，甘草二两，人参一两，它是一水一斗就是2000毫升，煮取三升留下600毫升，每次温服一升，就是每次喝200毫升，日三服，因此上次的量是三次治疗量。这样的话我们折算一下张仲景他的每味药的一次治疗量是多少，厚破是40克，半斤不是125克吗，分三的话一次是40克， 厚朴一次量是四十克，生姜一次量是四十克，半夏我们拿一百毫升的，它是半升嘛，一百毫升的半夏称完了，然后除以三，我在这里写的是20克啊，20克。这个甘草一次量是10克，人参一次量只有5克啊，只有5克。以前我在我们附属医院做住院医生的时候，我管的一个病人，这个病本身是比较少见的病，它叫睡眠性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这种病人呢，他本身红细胞的细胞膜有生理缺陷，到了一定年龄发病的时候，这个细胞膜在血液内酸度增高的时候，它就自然破坏。红细胞的细胞膜破坏以后，这个红细胞中的血红蛋白就释放入血液中，所以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这个病人啊，他自己看到眼睛怎么黄了，脸也黄了，撒出的尿像酱油汤的一样，所以他就认为是一个得了急性黄疸性肝炎。首先到我们医院急诊室看，我们急诊室的医生一看，哎，老太太你是肝炎，你不用在我们这看，你赶快到第一传染病院，就是我们现在的地坛医院啊，他就到地坛医院去了。地坛医院的接诊科呢，也是年轻医生，一看他有黄疸，说你先住院吧，住了院以后咱们再化验。没想到住了院，第二天化验结果出来了，他不是黄疸性肝炎，肝功能正常，而是个溶血性黄疸，就给他诊断成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他的机理我刚才说过了，这种人他天生的红细胞的细胞膜有生理缺陷，在血液内酸度增高的时候，到了一定的年龄他会发病，在血液内酸度增高的时候，红细胞的细胞膜破坏，血红素释放入血液，就出现了这种溶血性黄疸的表现。什么情况下血液内的酸度会高呢？特别是在睡眠状态下，血液内的二氧化碳浓度增高，当然它的酸度就会增高，所以他睡觉以后第二天早晨起来发现全身黄染，尿像酱油汤的一样。等化验结果出来了，这个人当时有40多岁，不到50岁，一个女同志，她特别热心，因为她觉得别的黄疸性肝炎的病人或者呕吐或者恶心或者乏力，躺在床上就好像没有精神动，她觉得她还有精神，她又是给这个病人端水，又是给那个病人倒茶，又是给这个病人送饭，就是都是同病相怜，都是同室的病友嘛。等第二天傍晚，医生告诉她说，哎，你不是黄疸肝炎啊，你这个病没有传染性。他一听，他一觉得，哎呦，原来我不传染别人，那别人要传染我怎么办？所有的东西一概不收拾，又跑到我们医院去了。那天晚上呢，就是到我们医院以后，到我们急诊室，我们又是个年轻的大夫，当然不是头两天那个了。一看他这么黄染了，说，哎，你别来我们这儿，我们这是普通的医院，这个你应该到传染病院。他说，小伙子别害怕，我不是传染性肝炎，就往我们这大夫跟前凑哈，这大夫就直往后退，那个大夫给我讲的很有意思啊，说你看看我这是什么病，我是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我能不能在你们这儿住院。这个大夫一看第一传染病院的诊断，正好我那天晚上在病房值班，所以给我打电话说，郝老师你看你那能不能收这个病人。我下急诊室里一看，我说好，这个病很少见，我们就收，就把老太太收进啊，其实是叫人家老太太，人家那个时候还不到50岁，就把他收到医院了。这个病呢，他因为他有溶血，他就有贫血，但是我们给他输血呀，又不能够一次大量的输。你想想，给他输血之后，用了别人的血液，又用了别人的血清，更容易引发溶血，所以每次少量的输一点，过去再输一点。这是一种输血的治疗，然后我们用了中药的治疗，也用了西药的一些治疗啊，那么试图改变他体内的这个酸碱度。治疗了一个阶段以后，溶血控制了，溶血控制了，血素也上去了，精神也不错了。我早晨查房的时候，他说都挺好，我说那你是不是准备出院啊？每天下午我到了下午下班的时候，总要到病房再巡视一遍，等我下午下班在巡视的时候，走到他床跟前，他就把衣服掀起来，拍着这个肚子鼓得圆圆的，说好大夫，一敲梆梆梆的响， 说你什么时候把我这个肚子胀再给我治治，然后肚子不胀了我就出院。我说行啊，我给你治治吧。他说你说我这个肚子胀是怎么回事？我说我早晨查房你怎么不说呢？我的医嘱都开出去了。他说我早晨不胀，上午也不胀，就到了傍晚的前后会胀。我说啊，那我知道了，您是脾虚。你看他有贫血吗？伸出了舌头，胖胖的，淡淡的，舌苔厚厚的。我说你是脾虚，运化机能低下，所以呢痰湿内生，湿邪阻滞，痰浊阻滞，气机不畅，因此就出现了这种肚子胀。我说你这个虚中加实，我还真有办法治你这个虚中加实。他说那你给我开方吧，治好的我的肚子胀我就出院。那个时候我们要求病房有周转率嘛，所以我盼着他快点出院。我回去之后就开后江半干参汤，可是那个时候的后破这个药特别缺，如果像我们的年轻大夫，你要开上十克再开上七副药，药房的这个老师傅就说，哎呀，别让这年轻大夫把后破给浪费掉，咱有钢用在刀刃上，老大夫开后破你开多少我都有，年轻大夫要开的每副药十克的话，那么他就觉得你浪要吃七副药你就浪费了七十克后破，这个药房的这个老师傅心里特心疼，那他就会没有，所以我只能开六克，开六克每回都有，开十克他就把方子给我打回来说没有，六克后破。生姜我不是不爱吃姜吗，怪辣的，所以我也考虑到这个药的口感，生姜三片，半夏大概是洗了十克，这是个常用量。因为我考虑到他过去是一个溶血性黄疸，脾虚是明显存在的，党参用了20克，甘草大概用了6克到10克，我现在记不清楚。这个方子开出去之后，这一两天呢没什么反应，到了第三天上午早晨我去查房去了，说郝大夫您开的那个药我已经吃上了，您开的那个药真厉害。我心里很高兴，我以为疗效很好。他说我原来每天晚上还能吃一小碗粥，自从吃了你那个药以后，我昨天晚上连这一碗粥也给节约了。我说你再说一遍。他说我昨天晚上胀得更厉害了，吃了你的药，原来我还能吃一碗粥，结果昨天晚上连这碗粥也不能吃了。说你说的挺好，说我是什么虚中加实，怎么用起方来不是这么回事啊？我说我用方没有问题啊，怎么会症状更加重呢？我说我去问问我的老师吧，那个时候刚毕业很年轻嘛，也不怕病人笑话。我说我去问问老师。他说你快请教请教老大夫，看这是怎么回事。我就拿着这个病例，拿着我开的方子去请教呼吸术老师胡老，那个时候哎，也是我们东直门医院特别善用经方的一个老前辈，我想在座的有好多人都知道他啊，胡吸术老师。我去问他的时候，他一看我这病例介绍，他呵呵笑了，他说你的辩证很对啊，可是你的药方子药开的也很对，药量没有把握好啊。我说老师我怎么药量没有把握好啊？他说你还记得《伤寒论》原来的那个后江半干参汤它的药物的药量吗？我说老师我不记得，我能记住它的药物组成，我自个儿觉得已经很满足了。老师说后破半斤，姜半斤，一参二草也须分，半夏半生，善除满，体虚腹胀，此方针。其实在这之前我根本不会背这个方歌，我说老师你说慢点我记下来，哎，从那儿我就把这个方歌记下来了。后破半斤，姜半斤，量很重，哎，一参二草也须分，人参只有一份，人参才是两份，而后破和生姜它却是八份，这剂量比例不是显然易见吗？我把剂量比例给颠倒过来了，补气的药用了20克党参，甘草用了6克，而后破生姜只用了6克。胡老说你怎么用这么少的生姜和后破呀？我说老师啊，我要开后破开10克，开上7副药，药房的老师傅特心疼这个后破，怕我不会用，所以他就说没有，就不给我拿药。他说来我给你签字，咱们后破用这20克。哎，胡老签字，药房的师傅就给，那真是这样。那个时候我可知道药方的师傅他怕年轻人不会用这个药给浪费掉啊，当然也可以说他有点势利眼。我说生姜用多少？胡老说生姜用15克。我说会不会太辣？胡老也是这么说，你是给他做饭，你是给他配药，所以生姜用15克。这个党参改成6克，甘草改成6克，半夏用了15克，就这么一张方子。我说我现在请教了胡老师了，给这个病人说，哎，这个还是这我这5个药， 哎，剂量调了调，这个病人将信将疑，那就吃吧。第一天呢没有明显的效果，第二天第三天肚子越来越不胀啊，肚子胀的程度越来越轻越来越轻，吃了七副药晚上肚子不胀了，他特别高兴，他说我肚子不胀了，哎，那我要出院了。所以他那个时候是四五十岁，我那个时候二十来岁，他把我当成小孩，哎，他说好大夫还要好好向胡大夫学习啊，好大夫得向胡大夫学习。所以这个剂量的比例给我极深的印象，而这个病人呢也跟我极深的印象，我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啊，和记得他的样子。所以后姜拌甘参汤是治疗脾虚痰湿阻滞虚中加实的腹满的一张很好的方子，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它的剂量比例。因此后世医家说这张方子是补三消气之法啊，补三消气之法，而用于治疗什么呢？治疗虚三实七之症啊，治疗虚三实七之症。有一天一个同学说，何老师，我听了你的这个讲课之后，我用后姜拌甘参汤哎，治疗这个肚子胀，结果用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效，你说是怎么回事？我说这个人是谁啊？他说这个人是我，就是说这个学生啊，这个学生说这个人是他。我说你是什么地方胀啊？他说我这儿胀啊。我说这是肚子吗？我说这是胃呀、啊。他把胃胀当成肚子胀啊。我说这个治胃胀不应当用后姜拌甘参汤，而应当用巨齿姜汤，经过药力的巨齿姜汤。我说你现在你这没有用治胃胀的药，你治用的是治疗肚子胀的药，当然没有效了。所以我们要区别清楚，胃脘胀满后姜拌甘参汤效果不好。后姜拌甘参治疗的就是脐周胀满，大腹胀满，因为脾主大腹，所以它治疗的是脾虚腹胀而不是胃虚腹胀，这个我们要区别清楚。